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添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添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添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握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添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添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握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添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
本材料由汇添富基金提供，仅供交流之用，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本直播中涉及的观点和判断仅代表我们当前时点的看法，基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 所涉观点和判断后续可能发生调整或变化，本直播内容仅用于沟通交流之目的，供您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基金管理人承诺以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我国基金运作时间较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亦不构成未来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应当注意买者自负原则，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以详细了解产品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本材料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在这条前进的路上，为你规避风险，汇天财富，也带你到达每一个梦想目的地。布局七大业务板块，打造专业立体的资产管理体系，光幕业务稳居行业前列，电商平台创新体验业内领先，养老及私募资管业绩优异，海外业务稳健成长，股权投资引领创新，基金投顾厚积薄发。成绩与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是我不断超越现状的动力。追寻卓越与梦想，我始终在路上，坚信长期的力量。汇天富基金。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成功机遇。脚步是我梦想的见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汇天富基金直播间，我是天才酱，又跟您见面了啊。那今天下午的话啊，我们还是要带您看一下市场当中啊比较热点的一些板块方向，近期的一些行情表现，以及他们背后的一些行情逻辑，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理解更为合适。当然在这儿呢也特别恭喜大家，我们看到今天呢又是科技大反攻的一天，以光通信为首的这个科技股的话，今天依然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啊。您无论买的是光通信，还是说买的这个半导体，或者说是泛科技方向，在今天呢应该都是有所收获的，在这儿呢特别恭喜大家。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板块行情表现怎么样呢？今天这个板块今天表现说实话一般，昨天表现更差啊，但是不代表它接下来带给我们的全面都是负面情绪，反倒是我们看到近期关于这个板块的看多的声音其实挺多的， 这个板块呢就是有色板块。来，我们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手里除了科技之外啊，因为我觉得科技股科技基金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持有的，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热点，除了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创新药之外啊，那可能像最近比较热门的机器人，其实机器人也是属于大科技啊，然后呢再包括我们今天说的有色啊，他们都是在科技板块回调的时候啊会出来接盘，不能说接盘啊，应该说接棒的一些热门方向啊。那不知道有色板块您是否持有呢？您持有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科技行情啊需要跟它做一个对冲分散，还是说您非常认可这个板块相关的一些行情逻辑呢？欢迎把您的问题啊写在我们的评论区，把您的感受，把您的想法也都写在我们的评论区，这样的话我们跟大家可以做一个更加有效的这样一个交流。好，那接下来时间的话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就是我们从这个一些研报当中发掘到的关键的一些观点，那也希望这些观点呢能够对您做一个参考哈。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看近期，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宏观方面的一个大热点上来讲的话，还是有关于美国的非农数据，这个的话被市场啊津津乐道，因为它的影响呢真的是挺大的啊，无论是给全球的这个流动性的影响，还是说对于部分商品的这个价格的影响，以及啊对于像科技创新药这种呢对于这个资本要求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都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那同样的啊，受到这个我们说到的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所以呢美联储加息降温，然后全球的供给扰动，然后推动了这个整体的一些商品价格的走向。我们所熟知的有色当中的像铜、铝、铅、锌其实都有一个普遍的上涨，然后我们看贵金属像黄金它也有一个程度的上涨啊。那它的一个上涨上来讲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的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下行传导的机制来看的话，就是美联储就业数据它带动了美元的这个下行，也提振了美元计价的一个基本金属。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相关一些金属的供给和需求它其实呢也有新的矛盾出现啊，具体出现在哪儿呢？比方说像刚果金对吧，出台了禁令限制铜以及公金矿的一个出口，那限制出口了，那自然给全球的这个铜供给就形成了收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铜金矿加工费跌至这个深度负值，然后海外的一个库存呢也是持续的走低，铜价呢就相应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再来看铝方面，铝方面上来讲的话啊，就是从我们国内的反应上来看，我们国内的铝库存呢是不断去库的啊，像这个整个的大概的去库的水平呢是跌到了28年以来的一个低位的位置啊，所以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还也是由于中东地缘扰动影响了物流的一个运输，国际油价这个走高是抬升了海外电解铝的一个冶炼成本，所以呢这种多重因素啊它就筑牢了铝价的一个底部啊，这个是我们不少朋友呢就是可能也一直在关注的一点啊，就是像这个中东地区的一些地缘扰动它其实带来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好，那我们前面呢是整体上去看了一下近期有一些金属价格波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不同的这个金属啊它的一个内在逻辑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分开看啊，看一看不同的金属它的一个逻辑的差异点究竟在哪儿。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也请大家投个票啊，您看金属当中啊包含着我们所熟知的很多金属的类别，比方说像黄金、白银，这是贵金属类型，那再像这个铜、铝是吧，它就属于偏这个 工业金属的类型。那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偏这个叫什么？就是钴啊、锂呀 这种小金属啊，它相对来说比较的稀缺。但是呢，在当前 AI 周期之下，它们同样的会备受关注啊。所以呢，您可以来说一下，你比较看好的是哪一类金属啊？欢迎把你的答案写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好，我们呢先来看一下贵金属啊。其实从我们的这个中国投资人的这个视角，贵金属整体的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反弹是更加容易形成关注甚至引起话题的。为什么呢？本来金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去关注的一件事啊。所以说贵金属的基数啊，就是会关注贵金属的这个人的基数啊，它本身就会更大一点。这一点呢，主要是围绕着金价去展开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在地缘缓和与宏观数据利好的这种交替影响之下呢，是有一个触底的反弹，步入了震荡上行的一个通道。前期呢，美伊谈判缓和和这个消退避险情绪，金价呢是出现了这种短暂的承压，而非农数据走弱呢，大幅下调了加息的一个概率，所以呢，美债收益率与美元出现了同步的下行，再叠加全球央行呢始终有一个持续购置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金价呢也是顺势向上突破啊。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现在金价的一个突破情况啊。好，我们看一下 COMEX 黄金的价格啊，今天是突破了4400了啊，奔至4500去了。但是我们看到4500这里的话，似乎也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昨天的收盘是在多少？大概是在4400多，但是也向上，也有向上这个冲击啊。所以来讲的话，就是目前整个的黄金来讲的话，这一波反弹还是非常的有力度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除了黄金之外，我们还会关注的就是白银。白银的话，它之所以大家关注程度比较高，是因为在之前啊，这个贵金属价格上行期，它整体的锐度啊会更高一些啊。因为黄金呢，它已经涨到了这个4400了啊，就是整个的向上波动的这个弹性来讲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整体的投资收益可能那个时候大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因为黄金它的弹性啊，就很多人还不够满意，所以他就找到了白银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啊，觉得它白银相对来说更强一点，并且呢，白银呢它工业属性会更强，就它除了是贵金属这一类的这个属性之外，它的工业属性呢也是有双重的这种加持的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像这段时间比较热的，包括算力，包括新能源，像光伏等等这种基建的带动，它其实会直接带动像白银的一个需求，所以呢，白银的价格上涨的弹性是远超黄金的，那金银比价的这个情况呢，它就有所修复啊。所以说我们最关心的肯定是黄金啊，然后黄金呢，它其实会带动部分金属价格的一些变化，从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系统性的机会啊。在这里的话，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就有的时候黄金呢，它特别像一个有色行业或者这种风向标，对吧，能够让我们大致的去判断整个的有色产业它可能带来的一些行情。好，那这个是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啊，关于有色板块的一些重点的金属啊，应该说是贵金属它的一个行情大概的一个逻辑。那除了贵金属之外，其实有一类啊，我们说像一些小的金属，尤其是稀缺金属，其实从去年到现在行情也是不断的，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有色反弹的过程当中啊，像电池等这一类的 偏新能源方向，然后并且跟有色的一些金属搭边的行情，它其实也是有一定反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反弹的一些逻辑又会呈现在哪儿。首先的话，像电池啊，我们说这个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反弹啊，但是我们看到它反弹的力度可能跟科技啊跟有色相比还是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呢它沉寂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了啊，所以我们确实可能大家等的比较的难受。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像这个锂电碳酸锂对吧它其实呢是处于短期供需偏紧和远期这种需求偏弱的一个博弈当中。这个呢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个的电池行业，尤其是偏上游的电池，其实它的行情呢确确实实是不温不火的。包括我们看到碳酸锂的价格啊也是在这个14万元关口有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表现。那么国内锂盐厂8、9月份的集中检修收缩短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期的一个供给。但是呢像津巴布韦的锂矿到港以及海外产能的一个释放，它会限制这个锂价的一个反弹。而储能行业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具有高景气的。那么储能行业对于锂的一个需求来讲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呢像碳酸锂啊等等的这种包括不能说碳酸锂啊，它是这个叫做什么磷酸铁锂对吧，它受到了储能行业比较大的这个支撑，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开工还是比较具有竞争力的。而八月份的话，我们又看到像电池的一个排产有一定的环比提升，包括库存一个持续去化，还有呢就是刚果出口收紧，相对来说是利好钴原料的一个供给。前面我们也有跟大家提过这个一点啊，不过现在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像这种工业品偏消费淡季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小金属的一个需求所以说钴的反弹呢也相对乏力。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波的行情来讲的话，好像这种小金属来说它并不是整个行情的一个核心对吧，然后偏材料金属。但是呢这也不是全部的表现，我们看到有的小金属的表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比方说像稀土价格呢会有一个短期的回调，包括下游的这种锂材企业它的一个采购虽然说偏谨慎，但是呢像这种开采配额收紧，还有出口的一个管制升级，以及废料的一个回收减产，这三重因素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这个供给。再叠加我们说到海外的这种补库的一个需求，所以呢战略重估的一个逻辑呢并没有动摇，小金属的话还是我们在长期来看值得去多多关注的一类资源的方向。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整体来看的话，像政策管控与这个新兴产业的一个需求的双轮出这个驱动，它对于小金属板块的话是形成了直接的一个利好。那稀缺资源的商品的属性以及这个金融属性的相互加持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给小金属带来这种估值修复的行情。那一直关注小金属的投资者的话，不妨呢多多的进行一些了解。那以上的一些数据以及观点我们也是大部分呢采用了这个万德以及大同证券大同证券当中呢是有一篇研报说的就是非农数据不及预期，工业金属普遍走强，这个发布的时间的话是在8月11号新鲜出炉。那如果对于这个有色板块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投资者，可能在刚才天才酱讲述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点还不是很理解很明白的，其实呢你也可以去翻一下相应的一个研报好，那说完了小金属，我们再来说一类其实关注程度非常之高，只不过在话题讨论性上来讲参与的人没有像金价那么的多，这个板块的话就是铜。铜的话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工业金属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方向。在过去的话我们说 这个有一段时间关于铜的这个研究呢特别的多，甚至有人说啊，铜是下一个黄金。那个时候啊，黄金还正好在向顶峰冲击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大家对于铜类的这个行情的关注度尤为之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铜它整个的供需情况啊，以及一些影响因素又体现在哪儿啊。那我们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啊，就是你是否会看好铜，或者是我们再换一个标题啊，你更看好铜还是更看好黄金。他们两个呢逻辑方面还是有明显的一些区别的。你比方说像铜的话，它可能相比于黄金它会更受到供需格局的一些影响。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铜的这个价格呢也有一波上涨，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也是就铜的供需格局跟大家做了主要的一个交流啊，就当时呢很多的铜矿啊有一些矿难啊，包括没有办法开工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在供给上是大大的收紧，但是呢需求又很强劲。我们知道铜的需求呢体现在这种电子消费品上尤为之多啊，那么在 AI 周期下它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去年 AI 整个的叙事逻辑要比现在可能大家会觉得更加的坚定啊。我们是从去年年底也听到了很多关于 AI 泡沫的一些言论啊，在今年呢六月份有一波的这种发酵，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还是在于 AI 景气度非常之高，大家的观点一致性比较强的时候啊，就是 AI 会有一个大发展大爆发。那 AI 发展爆发它的一些材料啊，除了我们说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材料等等，它也有比较上游的这个材料的话就是跟铜相关的啊，它会渗透到电子消费品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铜的话是比较是有关注的啊。那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啊，随着这个美伊冲突，我们看到啊，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工业金属啊，都有一波向下的调整，铜呢也不例外，并且它向下调整的这个空间真的是一点不少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的啊，任何的行情啊都是有一定的周期属性，只不过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影响力放大，因为它科技产业链涉及到各个的环节各个板块啊，然后所以呢它的带动性真的是变大了啊，它就会把它的这种 AI 周期的属性渗透到各个的领域和层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会发现它的周期变短了，哈哈，它波动变得更加高频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铜方面的话，全球的供应我们刚才说到也是依然非常紧缺的，包括全球最大的铜矿啊，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就是你如果未来要去看铜啊，那像智利国家铜业是全球最大的铜矿商啊，大家如果未来关注的话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个人啊对于有色这个行情的好感度一直非常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又让我亏钱过，就是中间也会有一些这种波，就是这个止盈的一些表现啊，但是它整个的向下调整的空间啊，相比于科技这种弹性太足的品种上来讲的话，它没有那么的就是让人手足无措啊，它就是整个的行情的友好度啊，在我看来还是比较高的啊。那在这个行情当中呢，我们对于铜的关注度啊也是非常高的。那一会儿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啊，就是那我们看到全球最大铜矿商智利国家铜业宣布无法实现量产目标啊，你就供给有问题呗，对吧？然后美国的这个铜关税风险也令北美地区啊，这个现货呢是持续的一个流入。那像LME 铜库存呢也是有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像这个海外的一个铜现货相对来说是比较紧俏的，那就支撑了铜价整体的一个上涨。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有的基金经理呢就对于这个有色板块尤其是铜关注程度非常之高啊， 我们会发现啊，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轮行情大家其实分的都挺细的。科技行情当中啊，咱分了像这个光，对吧，也就是光通信方向，像半导体啊，半导体的话又分材料行情、设备行情，对吧，零部件行情分的非常的细啊。半导体当中还有什么芯片啊，芯片跟半导体设备呢又不太一样。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看了一些电能啊、模型啊、应用啊等等一些机会，非常的细分。包括这一轮的医药行情，大家也会不再只是说创新药，而是会说创新药 CXO、CRO 等等等等啊。就是对于这个行情的细分程度，大家实在是越来越高。那对于有色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如此的啊。就是我们也会去更多的关注一些细分方向，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情的差别。那么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了有一段有色行情也是走的波澜壮阔，是吧？我之前呢持有这个有色啊，我到了十个点我就给卖掉了。我什么心理呢？我就在想啊，这个有色行情能涨十个点不错了，但是没有想到它背后还有更大的机会在等着啊，所以我当时也卖飞过，但好在是赚钱了啊。然后后来呢，是听看我们那个基金经理的一些季报啊，因为基金经理的一些季报当中呢，能够反映出他们的一些对于结合着当前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动态啊，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会有一些前瞻性的观点啊，所以我就去翻啊，我就翻到有的基金经理他对于资源类行情是非常看重的，并且在资源类行情当中尤其看好像贵金属啊、铜呀，对吧，这种呢既会反映商品价格，又会反映咱们啊某一类产业趋势发展当中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像我们家有一只产品叫做汇添富宏瑞混合，这支产品呢可能在去年的直播当中大家有听说过，对吧啊。像这支产品基金经理呢就明确的提到啊，会看好像这种高端制造呀，包括一些资源类的行情啊，包括铜的一些行情机遇、贵金属一些行情机遇等等啊。所以我当时对这个关键词的印象非常深刻，也去买了这支产品做一个体验啊，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一波呢，整个的有色的反弹当中啊，大家更多的通过黄金价格的反弹呢体会到了这种强力。但其实你去对比一下铜的反弹啊，它的一个反弹力度其实真的不比黄金小。那在这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也没有办法找到一只这种铜指数，对吧啊，这种指数类的产品呢还没有分得那么细啊，就给你分到了金银铜铁铝还没有。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主动基金经理的观点，然后去跟随他们在阶段性啊去捕捉一些阿尔法的能力啊，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张鹏总在管的汇添富宏瑞混合，那大家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加到自己的自选当中去啊，然后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当然了，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讲，最方便的投资方式是什么？其实还是我看好哪一类机会，我直接买一个对应的指数啊，你也别给我调仓了，也别给我主动管理了，反正这个板块这个方向我认为它有机会，那我就买了啊，然后它能赚它能涨，那我就跟着赚钱了，对吧。那可能很多朋友呢是会喜欢这种更加简单的方式，其实我们也有产品比较符合你的需求。这个产品的话就是我们的中证细分有色 ETF 链接啊。那大家通过这个名字的话就明白了，它不是单指的某一类的金属，它更多的是一个金属的宽基、有色的宽基啊。那在这儿的话，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跟踪的中证细分有色指数啊，就是这个指数您去看一下它的持仓啊，就明白为什么啊跟踪这个指数的有色商品、有色产品呢能够让大家啊会更多的去进行选择。因为我们基本上看多的一些逻辑比较强的板块方向都在这里头了，像它的黄金还有它的工业金属，比方说铜铝，它整体的持仓的话基本上就能够占到三分之二之上，那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小金属啊等等的啊。所以说它的布局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因为它走的是贝塔行情 啊，那刚才我有问大家，我说你更看好黄金还是看好铜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又在回想，我们去看整个的国际宏观啊，再看产业的一些趋势的需求，再看资源品供给侧的一些变化，可能很多朋友得出有色行情值得关注这个结论是不难的。但是你要让他再去选一个细分方向啊，这个就有点难了。那不如呢就去布局像这样的有色宽基啊，跟踪一只有色的指数，然后呢去获得一些，去争取一些相应的收益啊。那您同样的可以把我们这支产品加到自己的自选当中去做一个观察。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所有的内容啊，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呢我们也提到了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板块方向啊，包括有一些基金产品。在这呢我们也不是说是要给大家什么投资建议啊，而是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也看到了比方说像有色像金银铜它的一些行情机遇，那我们不妨把对应的产品呢我们了解一下，给自己呢做一个储备。当行情出现回调，比方说像昨天就有一个大跌嘛，对吧？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看到有色行情涨了两周了，又碰到一个大跌，跃跃欲试了吧，对吧？但是呢自己没有这个基金存货的一个储备啊，现要去搜每一家有哪一家有这个有色，它有色是布局什么产业，这还算搜得多的，搜得不多的看有色两个劲儿。两个字儿就冲进去了啊，结果他买的这个方向跟你所了解这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些出入，所以呢我们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啊，然后去观察一下非常的重要。好，那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
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源于梦想与坚持。2004年心怀梦想，我从零起步，一路走来不负信任，从未停歇，经历市场起伏也把我成功机遇，脚步